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辅音讲节的时间。今天我们来讲的主题是第五讲辅音。上堂课我们讲了关于律法，我们通过律法是让我们知罪之后悔改，之后能够看到神向着罪的审判，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那里蒙到拯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永远的赎罪祭。那么旧约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在旧约的时候，神向我们人立了约定，就怎样除罪的方法。圣经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又给了我们新的更美的赎罪的方法。那么今天我们通过福音的讲解能够把神向着我们的救恩给完整的显明出来。那首先我们看旧约时代有两种赎罪祭，一种是个人的赎罪祭，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有罪了之后怎样把罪除掉。那么旧约时代的第二个赎罪祭呢，就是大赎罪祭。大赎罪祭就是一年一次来除罪。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神给我们预备了永远的赎罪祭。那么永远的赎罪祭是新约，神在新约给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看到赎罪祭当中呢，旧约有两种赎罪祭，新约有一种赎罪祭。我们今天通过旧约的赎罪祭的学习，我们来学一下新约的永远的赎罪祭。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小的视频。
古代以色列，当一个人犯罪，就会带着羔羊来献祭。请注意，祭司并不是检查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而是这只羔羊是否毫无瑕疵。这个人让无瑕疵的羔羊代表他，他把手按在这只无瑕疵的羔羊身上，他把他所有的罪都归在这只羔羊的身上，而羔羊的圣洁无瑕疵则归在这个罪人的身上。接着祭司把刀子交给了这个人，代罪羔羊被杀。羔羊与罪人的身份做了交换，原本的罪人换成义人的新身份，仿佛不曾犯过罪，有上帝的恩宠跟随他，他就可以开心地离开了。
好的，刚才我们也看了这样的一个视频神通过视频向我们展现了旧约时代一个人犯了罪之后怎样把罪除掉的一个这样的仪式。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呢，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利未记，翻开圣经利未记的四章，利未记四章二十七节，我来读一下。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那么这段圣经就是讲解了刚才我们视频当中所看到的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人有罪之后怎样除掉罪的一个圣经里面详细的一个描写。那么我们看通过这个 PPT， 我们向大家来展示一下。大家看到这个 PPT 的时候，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这个人就触犯了律法了，触犯了律法就在神面前有罪了。他看图的时候啊，他身上就背负了他的罪。那么这个人呢，无论犯了什么罪，没有说具体什么罪的意思呢，无论他犯了什么罪，这样的除罪的仪式都是有效的，都是成立的。所以这个人犯了罪之后，他自己知道自己罪了之后，因为神说罪的公价乃是死，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所以呢，为了解决他的罪，必须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牵过来。牵过来之后呢，这个母山羊是没有残疾的，就是没有瑕疵的，特别干净的，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毛病的，也就是预表着圣洁的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耶稣基督是圣洁，一点没有罪的。说把这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牵过来了，检查它没有任何问题之后，这个人就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大家说有了一个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那为什么要按手呢？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一章，利未记一章的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说以色列百姓为了解决自己的罪，为自己赎罪，把祭物牵过来的时候，必须按手在祭物的头上。那把这个祭物献为祭的时候，神才悦纳这个祭物。就是如果不把手按在这个祭物身上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祭物杀了宰了献祭了，这个献祭神也是不悦纳的。那为什么按手在祭物头上呢？按手的意思就是把罪就过到了祭物的身上。如果不给祭物按手的话，那这个人的罪呢还在自己的身上，就是把祭物杀了献祭了，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呢，特别重要的是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当中，十六章当中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利未记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住办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按手的时候呢，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住办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按手的时候呢，这个人的罪才能归到这个祭物的身上，之后把这个祭物宰了，为他赎罪，这样的献祭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所以按手这个动作是特别重要的。按手之后，把罪过到羊身上之后，大家往前看，哎，这个罪就归到了羊的身上。大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哎，这个人特别开心呐，他哈利路亚，感谢神。为什么呢？本来呢，罪是在他自己的身上，神说罪的公价乃是死，他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但是呢，这个罪呢，因着按手已经过到了羊的身上了，那这个人就没有罪了。谁有罪了呢？羊有罪了，羊背负了他的罪，那这个人呢就免除了咒诅和死亡，所以这个人特别的开心。但是神说了，罪的公价乃是死，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那现在这个祭物羊已经背负他的罪，怎么办呢？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说这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的时候，祭司把这个羊杀了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替罪羊。替罪羊的时候呢，说罪的公价乃是死，这个祭司呢就把这个羊杀了， 看到下面有个器皿，就盛了羊的血，之后这个祭司呢抹在燔祭坛的四个角上，抹在燔祭坛的四个角上。之后我们再回到利未记四章，祭司要用指头蘸血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那为什么往坛角上抹血呢？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七章，我们读一下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角上。那为什么往坛角上这个抹这个血呢？为什么不往别的地方抹血呢？啊，圣经里面啊告诉了我们答案，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角上。就是我们人犯罪了，有罪了之后呢，神对我们的罪呢有两个账本，就是神拿的那个账本，神拿的那份账本就是神用铁笔和金刚钻就刻在燔祭坛的角上。那么我们人拿的那个账本呢，就这个罪的账本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中国有句俗语是这么说了，人做了什么亏心事情啊，自己最清楚，自己知道。所以呢，就是神把我们人的罪刻在两个地方，就两个账本，神拿的那个账本就是祭坛的坛角上，我们人自己拿的账本呢就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把羊杀了之后，用一个器皿接着羊的血就抹在燔祭坛的四个角上，因为坛角上记录着我们罪的缘故，所以用血给涂抹。那为什么要抹血呢？哎，我们的罪就记录在坛角上。那为什么一定要抹血呢？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十七章的十一节，我来读一下。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如果只是把祭物宰了杀了，那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呢，接到祭物的血然后抹在坛角上，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为我们赎罪。说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如果你不把羊宰了，如果羊不流血，你不往坛角上抹血的话，就算就把这个祭物杀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我通过这个话语，通过这个献祭这个仪式，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解决我们罪的时候是特别详细的，特别具体的，绝不是茫然的，绝不是大概的，特别详细的把我们神怎样解决我们罪的这个详细的过程就记录在圣经里面。之后呢，以色列百姓严格按照神的指示，神的设立在做这样的事情。抹完血之后呢，把剩下的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之后呢再把羊切成块，然后呢焚烧成灰。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之后说呢，这个人的罪必蒙赦免。那有的人说了，这么做的话我的罪就能赦免吗？哎，我感觉我还有罪啊，我的心里还有罪的记忆啊。但是这是我们人的感觉，我们的想法，但事实是当一个人按照神的指示，按照神的方法来进行这样的除罪的仪式的时候，他的罪怎么样？就必蒙赦免。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意思就是相信神的话语，得相信神既然这么说了，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罪除掉， 那么我们就能除掉。既然把羊已经替我们死了，也血也抹了，羊也切成块焚烧成灰了，那么这个人必蒙赦免。那神说必蒙赦免，就赦免了。说我们自己想法里面感觉呀，我有罪也好，我的感觉，我的判断，我的想法，这些都是虚晃的。事实是我们得相信这个话语。这就是呢，旧约当中，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了，就杀羊献祭的整个过程。但是问题是，人们犯一个罪，就杀一只羊，给羊按手，之后把羊杀了，然后抹血，再焚烧。又犯罪之后呢，又按手，又杀羊，又抹血，又焚烧。问题是，人们一天呢要犯很多的罪，说不断的在杀羊，不断的杀羊。大家想象一下，以色列当时的人口大概200万人口左右，哪有这么多的羊杀呢？所以当时以色列国家呢血流成河呀，因为呢罪呢止不住，有罪的话呢你就得杀羊来献祭。说很多的祭物被杀死，当时的血流成河。说当时人们就想了，神啊，这种方法呢是把我的罪能够除掉，但是这个哪有这么多羊可杀呢？因为罪是止不住的，罪一直在出现，羊就一直的被杀。所以呢，人们当时想了，神呢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我们罪的方法呢？所以呢，这时候呢，神给以色列百姓设立了更好的解决罪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29节，我来读一下：每逢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卫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取他父亲承接圣旨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刚才我们说了，犯一个罪呢杀一只羊，说无数的祭物被杀死，罪还没法止住，说神给我们预备了更好的方法，就是每年七月初十日这一天献年祭，一年献一次祭就可以了。一年献一次祭，就把一年所有的罪都给解决了。所以当时是两只羊，牵着两只羊走，第一只羊像刚才那一样，完之后按手在羊头上。但是问题出现了，当时以色列百姓大概150万人到200万人左右吧。那把羊牵过来之后，每一个人都按手在羊头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50万人到200万人之间这么多人，如果每一个人按手在羊头上的话，可能呢10天也按不完，一个月也按不完，是吧？但是除罪的事情呢，一天时间，七月初十这一天必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按手在这个祭物头上是不现实的，无法做到的。但是你不按手，祭物杀了，神也不悦纳，因为罪还在百姓身上。所以这时候神就立了立位支派的亚伦为大祭司长。这时候呢，亚伦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代表，大祭司长亚伦，神立他为祭司长的，神立他为以色列人的代表。那么这时候呢，亚伦就按手在羊头上。我们看到左上角这个图，就是亚伦当按手在羊头上的时候， 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都按守在羊头上。为什么呢？如果每个人给羊按手的话，一天时间呢绝对是无法完成的，一周时间也无法完成。所以可以看到神向着我们拯救人类的计划是特别的缜密的，是特别详细的，是特别具体的。所以呢，神就立了利未支派亚伦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大祭司长，他就按手在羊头上。当按手在羊头上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都按手在羊头上。所以我们看一下利未记16:21-20开始，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说当大祭司长亚伦给这个祭物羊按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一年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都归在羊的头上。罪孽也过去了，过犯也过去了，所有的罪愆都归到羊的头上。有的人说了，哎呀，大罪过去了吧，那我们的过犯也过去了吗？我感觉我过犯没过去啊。所以呢，相信神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设立。约翰福音一章说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相信神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么说了，必然按照这个话语成就。所以当亚伦按手在羊头上的时候，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所以亚伦被羊按手了，罪也过到羊身上之后，把羊怎么一样杀了之后，在坛头上抹血之后，又进到会幕里面，在约柜身座上弹血七次。这么做完之后，在神那里就把以色列百姓一年的罪就已经解决了。但是问题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呢是围绕着会幕直达帐篷的生活，150万人到200万人呢，大家想想直达帐篷啊，可能搭的帐篷呢排了几十公里远，很远很远。在会幕里面做着除罪的这个事情已经进行完了，已经在神那里已经把以色列百姓一年的罪都解决了。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百姓离的会幕是很远，无法看到除罪的这个仪式。说人们呢茫然的不能产生信心呢，哎呀，除罪的事情做没做完，我们的罪羊背没背走，祭司按没按手，羊杀没杀，抹没抹血，人们特别茫然的等待着呢。所以第二只羊呢叫阿撒谢勒羊，这只羊怎么样就不杀了。不杀这只羊呢，刚才说了，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支人的手送到旷野，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样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第二只羊叫阿撒谢的羊就不杀了，因为祭坛的坛脚上会幕里面这个罪已经解决了，坛脚上的罪的账本也涂抹了。但是以色列百姓心中啊，他们不知道会幕里面的罪已经解决了吗？心中还怀揣着罪，还觉得自己有罪。这时候第二只羊呢背负了以色列百姓一年所有的罪孽过犯和罪愆，就不杀了，围绕以色列帐篷一个人牵着走来走去，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亲自的看到这只羊。当他们看到第二只阿撒谢的羊的时候，他们心中就知道了， 啊，在会幕里面，那另外一只羊怎么样？已经被杀献祭了，在坛角上已经涂抹血了，祭司亚伦已经给他按手了，我罪的账本已经涂抹了。说当看到第二只这个羊的时候，阿撒谢的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一下形成了信心，他们心中的这个一年的罪刻在心板上，这个罪也解决了啊，他们临到了信心，我的罪都被羊背走了，羊为我舍命，羊为我流血了，也坛角上涂抹血了。之后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看到这只阿撒谢的羊，然后呢把这羊牵到无人之地，再也看不见了，就是以色列百姓一年的罪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都已经解决了，都已经除掉了。大家说感不感谢啊？神给了更好的解决罪的方法，就是一年七月初十献一次祭就可以了，比犯一个罪杀一个羊犯罪杀了好了很多很多。但是问题是到了第二年的七月初十日呢，以色列百姓又想起罪来，还得杀羊献祭。那么到了第三年七月初十日的时候，又想起罪来，还得杀羊献祭。到了第四年又想起罪来，还得杀羊献祭。所以这个方法好是好，但是没有把我们人的罪永远的彻底的解决，就是神和人之间实际上还是有罪在隔绝着，一直有罪在隔绝的缘故，说每年除罪，每年除罪，每年除罪。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说按照旧约的律法，按照这个祭司法来为以色列百姓献祭，每年献祭，每年献祭，说呢它是将来美事的影，就是每年献一样的祭物不能让人在神面前得以完全，因为呢总是有罪在阻隔着呢，每年想起罪献祭，每年想起罪献祭，就是无法坦然无惧的走到神面前。这样的献祭按照律法献祭的方法不能让人成为永远完全，不能让人成为圣洁，因为神的标准和要求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标准也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但是呢这样的献祭不能把人的罪永远除掉，也接着说了不能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如果这样的献祭一次献祭能够让人完全的话，那就不用每年献祭了。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说，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说着人以色列百姓守律法，守不住律法有罪，有罪的话就按照律法里面的祭司法杀牛杀羊献祭，这样的献祭神是不愿意的也是不喜欢的，因为这是不是一个完全的献祭，不能让把以色列百姓的罪永远除掉，也不是让不能让以色列百姓永远的完全，因为一直有罪阻隔的缘故呢，人们呢无法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呢这两个除罪的方法就是旧约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的旧约除罪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是不完全的，神不喜欢的，所以怎么样呢？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献祭，更美好的指望。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时间界的献祭，那么 神喜悦的是在一个永远界的献祭。那永远界的祭物呢，不能用地上的羊了，对吧？就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地上的献祭呢，刚才呢献祭的这些方法在希伯来书9:23说了，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也就是当时神40天时间向摩西显现了天国会幕的样子，向摩西显现，让摩西在地上一模一样建造一个会幕，在那里怎么样呢？杀牛杀羊献祭。说地上的会幕是按照天上的会幕的样式造的，地上的会幕呢只能用地上的祭物来献祭，地上的牛羊来献祭，但是真正的会幕是在天上的，是在永远界的，是属天的。那么属天的永远界的会幕能用地上的牛羊去献祭吗？那不能。所以呢必须用神的羔羊，圣洁的神的羔羊，神的独生子，用他作为祭物，才能血呢才能抹到天国会幕的坛角，神才能悦纳。所以呢地上的献祭是时间界的，属地的献祭不能让人永远完全，牛羊的血不能让人永远完全。所以呢神给我们预备了属天的永远界的献祭。这个祭物是谁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在出生之前700年前，大概700年左右，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已经有了预言，在以赛亚书7:14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年，神借着圣灵已经启示了以赛亚先知，神通过以赛亚先知已经告诉他们了，将来有一位神的仆人要降生，他是童女圣灵感孕的，所以他的名叫以马内利。那么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果然降生了。所以在路加福音1:31，天使当时就找到了童女玛利亚，之后对玛利亚说了，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呢特别惊慌，不知道主与我同在是什么意思，他反复思想也不明白。这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是至高神的儿子，对玛利亚说了。这时候玛利亚呢才真正的明白了神的旨意啊，我是圣灵感孕呢。所以玛利亚后来说了，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婢女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1:21说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旧约时代通过牛羊不能把人们呢永远的从罪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因为这样的献祭只能起到一年的作用，它不是永远的，它不是永恒的。所以呢神让圣童女玛利亚圣灵感孕生下了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呢圣经分为什么？旧约和新约。旧约呢就是耶稣基督出生之前神和我们人类的除罪的约定，叫旧约。因为旧约是不完全的献祭，旧约的祭物不能把人的罪永远除掉，所以神怎么样另立了新约。上一堂课我们也讲了，因为以色列百姓都背了约了，说神怎么样另立了新约。那么神就让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呢，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 那神借着耶稣怎样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三章，马太福音三章，马太福音三章一节，我来读一下。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好，我读到这里。那么当时呢，耶稣在传道之前，首先是施洗约翰传道。施洗约翰在旷野大声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因为当时施洗约翰，人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先知，因为施洗约翰的爸爸叫撒加利亚，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他的母亲是伊丽莎白，在特别年老的时候，根本无法生育的时候，神让伊丽莎白怀孕，生了施洗约翰。因此施洗约翰完全是神让一个根本不能生育的一个妇人伊丽莎白怀孕生下来。所以呢，神在论施洗约翰的时候说了，说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在主面前将要伟大。在路加福音，神论了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呢，耶稣也论了施洗约翰，说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说当时的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施洗约翰是神立的先知，所以呢，施洗约翰在旷野在呼喊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说真正的发现自己有罪的人，都到约翰那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在约旦河里面承认自己的罪之后悔改之后，等待着弥赛亚来拯救。所以呢，什么样的人来接受施洗约翰的受洗呢？发现自己有罪的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就是悔改之后从水里上来之后再等待弥赛亚的拯救。但是问题是，到了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后来呢，耶稣有一天从加利利也来到约旦河了，让施洗约翰给他受洗。因为当时施洗约翰里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别人呢不知道拿撒勒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施洗约翰是知道的，因为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当耶稣叫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了，我怎么敢给你受洗呢？要有受洗的话，你给我受洗才对呀，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弥赛亚，你是圣灵感孕的，你是没有罪的，我是亚当的后代呀，我是有罪的，如果受洗的话，你给我受洗才对，我怎么敢给你受洗呢？施洗约翰呢就不理解呀。这时候耶稣和施洗约翰交流了，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和施洗约翰交流的意思，你必须这么做，你暂且这么做吧，你只有这么做了才能成就神诸般的义，才能成就神的旨意的意思。所以耶稣和施洗约翰交流了，这时候施洗约翰才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让他受洗。我们看一下 耶稣来受洗的目的。约翰说了，我上你这里施洗才可以，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后来耶稣和他交流之后，你暂且许我。最终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给耶稣受洗。那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是不应该接受洗礼的。但是耶稣为什么受洗呢？就神通过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就是施洗约翰双手按在耶稣头上，就是把世上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了耶稣身上。因为如果把罪过到祭物身上的话，必须得按手，必须得按手。但是世上每一个人都按手在耶稣基督头上的话，这个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神就立了施洗约翰这一位。再说了，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在主面前就要伟大。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么以色列立位支派的亚伦，他只能代表以色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只能代表以色列民族一年的罪。但是施洗约翰呢，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的。那么施洗约翰就成为整个人类的代表，因为我们人类都是妇人所生的。施洗约翰就成为人类的代表，当他给耶稣受洗，就按手在耶稣头上的时候，就代表世上所有的人按手在耶稣头上。那么世上人的罪怎么样？就过到耶稣头上。结果施洗约翰就给耶稣受了洗。我们看一下，当时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神所预备的祭物。施洗约翰呢，就是大祭司长亚伦的那个身份。因为但是亚伦呢，他只能给地上的牛羊按手，他只能代表以色列国家一个民族一年的罪。但是耶稣亲自论了施洗约翰，马太福音11章11节怎么说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施洗约翰就是世人的代表，耶稣基督呢，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耶稣和人类的代表大祭司长施洗约翰见面了，一个伟大的瞬间，一个伟大的事件就这样的成就了。本来耶稣是没有罪的，不应该接受施洗约翰的受洗，但是耶稣说了，你暂且许我，我们只有这么做才能成就神诸般的义。我们看这个图，当大祭司长施洗约翰给耶稣按手的时候，世上人的罪怎么样？都过到了耶稣身上，说天忽然被打开了，我们的罪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天国的门向我们是关闭的。当施洗约翰给耶稣按手，代表我们把我们世人的罪都过到耶稣身上的时候，天国的门向我们人类敞开了。说当时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神特别高兴，神特别开心，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神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那么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百姓从罪中救出来呢？就是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通过施洗约翰的按手，背负世上所有人的罪。那么这件事情呢，成就了。说当时神特别高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也就成就了以赛亚书53章6节的话。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年，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将来神的仆人要降生，童女怀孕要降生。那么这一位来干什么呢？在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是耶稣没有来，700年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到底要做什么。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这个预言700年之后，借着施洗约翰给耶稣的受洗，给耶稣的按手，成就了，也就是成就了神诸般的意义。当时大祭司长亚伦给羊按手的时候怎么说了？承认以色列百姓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一切的罪愆都归在羊的头上。那么施洗约翰给耶稣按手的时候，我们世上一切的罪孽过犯，一切的罪愆同样也都归到了耶稣身上。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看到这个图，左面这个图的时候，就是旧约时代大祭司长亚伦代表以色列人为羊按手，看到右边这个图的时候，人类的代表施洗约翰为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按手，之后世上人的罪归到了耶稣身上，就这样的成就了。所以可以看到神象征我们的救恩的计划是多么的完美，是多么的完备，绝对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成就的，神计划的，神来计划，神来实施，神来成就。所以呢，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一年的罪归到羊身上，我们的罪呢，永永远远的归到了耶稣身上。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前一天做成的，说到了第二天，次日就是第二天。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章29节，我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的。次日呢就是第二天，前一天呢耶稣在约旦河，施洗约翰为耶稣按手施洗，把罪过到耶稣身上。第二天施洗约翰在众人面前就做了见证，因为现在陆续有许许多多人来到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让约翰受洗。这时候约翰呢就不再给他们受洗了，而是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说为耶稣做了见证。所以呢，施洗约翰是为什么来呢？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么施洗约翰为耶稣做了什么见证呢？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在众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众人面前做了见证。你们现在呢，不用，我再不用给你们受洗了，因为你们所有的罪已经背在耶稣身上，看到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那施洗约翰在2000年前所做的这个见证，记录在圣经里面，今天也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也是对世上所有人说的。所以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相信神，我们的相信这个话语。那我们也是世上人其中的一个，那么神说了，看到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的，那我的罪，我的罪孽过犯，一切的罪愆同样也都归到了耶稣身上。之后马太福音1章说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那么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百姓从罪中救出来呢？就是背负了世上所有人的罪。之后呢，神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最终耶稣背负了我们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9章。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龙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因为耶稣背负世人的罪了，不是吗？是说罪的公债乃是死。耶稣三年之后背负了我们罪，上了十字架。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最后说一句什么？成了。什么成了呢？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这件事呢，耶稣已经做成了。怎么说？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我们的罪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疾病，所有的一切，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担当了，都背负了。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怎么说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患，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愆，耶稣在十字架上都解决了。所以耶稣最后说什么？成了。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这件事情呢，耶稣做成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怎么说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时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被火蛇咬了，一望杆子上挂的铜蛇就活了。虽然火蛇的毒已经进到人体里面，马上就要死了，但是只要他仰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的时候，他就活了。铜就预表着审判说的。那么今天我们魔鬼撒旦的邪灵进到我们里面，罪进到我们里面，就像蛇毒进到人身体里面一样，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蛇毒的，我们只能是被毒蛇所侵蚀，只能死。但是仰望铜蛇就活了，这是旧约时代。那么神通过旧约时代讲到了人子，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耶稣也照样被举起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像铜蛇挂在杆子上一样。仰望铜蛇活了，那么我们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得到了永生。所以特别感谢，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祭物，更美的救赎。说律法既是将来美食的影，我们看着这个义字，对吧？中国繁体字的义字是这么写的，上面是羊，下面是什么？我因着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我成为义人了，我罪的赦免了，我成为义人了。多么感谢呢！所以我们本来呢，第二堂课的时候我们讲罪的时候，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本来人过着是与神同行的生活，又有信心、盼望的心、爱的心，但是结果呢，被撒旦欺骗诱惑了，我们人进到了罪的世界，进到魔鬼撒旦的罪的领域。但是神说了，我是一位创造主，又是一位救赎主。神对雅各怎么说了？我既造了你，我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所以我们掉在罪当中，我们战胜不了罪，我们战胜不了死亡，我们战胜不了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神让耶稣来了，我们的救主耶稣来了。哎，我们看一下，从罪当中，现在罪当中、死亡当中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因着相信这个耶稣的宝血，我们怎么样呢？成为义人了。所以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重新与神和好。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一节怎么说了？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 除掉了我们的罪，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与神和好。说当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相信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说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着罪的墙，让我们神和人隔开了。但是呢，耶稣亲自的在十字架上拆毁了中间罪的墙，让我们重新和神和好，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重新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重生得救了。所以我们教会的牧师呢，有一次和加纳总统见面了。因为加纳总统呢，他是一个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加纳人民特别爱戴这位总统。但是呢，他得了特别严重的疾病，就马上去世之前，通过总统夫人认识了我们教会的牧师。之后我们教会的牧师去和加纳总统见面了。那么加纳总统当时呢说了，哎呀，我觉得我在世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我现在没有信心能够去天国呀，因为我还有罪的缘故，我没有信心能够进天国，说我还有罪呀。所以呢，当时我的牧师说了，你说你有罪，你说你是罪人呢，这是谁判断的呢？加纳总统说了，啊，我感觉我有罪啊。这是我们教会的牧师说了，不是这样的。真正判断我们的不是我们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罪得审判官判断才可以。你想不想知道神向着你的判文是什么？当时加纳总统大吃一惊，还有神向着我的判文吗？牧师说，是的，有神向着你的判文，不是你自己判断自己，而是你的相信神的判断。所以我们当时教会的牧师就翻开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来读一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神向着我们世人的判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人做的。但是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了。我们人做的确实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污秽肮脏的，我们是应该受咒诅下地狱的，是不假。但是神借了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死，替我们受难，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白白的成义人了，这是神的判文，你相信吗？当时加纳总统大吃一惊，啊，我虽然我信主了母胎信仰，但是一直我随从我的想法，我不知道神的这个话语，我不相信神的话语，我莽然过了信仰。这时候加纳总统呢，心中一下临到了罪得赦免的信心，他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他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加纳总统夫人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牧师。所以呢，过了几天之后，加纳总统进到主的怀抱，他重生得救了之后进到主的怀抱。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了，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里面是没有善的，我们是守不住律法的，我们是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和要求。但是呢，耶稣是神的羔羊，是圣灵感孕的，神悦纳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所做的是圣洁的，耶稣基督所做的是完全的献祭，是永远界的献祭，是属天的献祭。所以呢，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怎么说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因为耶稣的一次献祭，我们怎么样呢？永远完全。所以在十五节怎么说了，圣灵也对我们做了见证。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圣灵做了见证，做了什么见证呢？十七节说了， 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赦免完了，已经解决完了，已经都除掉了，所以我们圣洁永远完全，我们与神和好，我们重新回到主的怀抱。特别的感谢。那么今天啊，福音永远的救赎，我们讲到这里，我来做一次祷告。圣洁爱我们的父神，特别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全备的永远的救恩，你把这样宝贵的福音赐给了我们，你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相信这个话语，我们相信十字架，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圣洁，我们永远完全，我们与神和好，神再也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过犯，因为都已经赦免完，都已经除掉了。特别感谢，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